以佛所述要道略解第三十六讲。我们打开以佛所述，我们还要看到二十节，第二章二十节和二十一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个建造之功和救赎之功是我们与神同工的项目，我们若甘心做这事儿，我们就有赏赐。我们知道基督徒生命的历程有四个步骤，这个生命的历程这四个步骤呢，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就是最后，就是与神同工。当他这个生命丰盛的时候，他就是与神同工。生命的经历啊，第一步叫做因信称义啊，就是与神相合。比如我们一信主了，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信，我们一信呢，罪就赦免了，我们因信称义。那么因信称义呢，我们灵就活了，因为这个身体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我们一信主，我们的灵活了，灵活了就与神相合，这个灵啊跟神就接通了。这是第一步，第一步就是灵跟神接通了。因为灵就是生命之道，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那个灵呢是指着生命说的。我们原来我们的生命是与神隔绝，我们的灵跟神不通，我们的生命是没有根的，是没有永生的。等到我们跟神一接通了呢，神的灵一运行在我们里头，我们跟神的生命的源头接通了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成为永恒了，就变成永生。那么这个永生才叫做生命，这叫生命之道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灵跟神一通了，一相合，这叫得生命了，这叫重生了。那么第二步呢，我们就要与神相交。你光接通了不行，你要天天跟神有交通，就是神的灵在你里头，你的灵到神那里去，叫彼此相交。好像我们这个电灯啊，我们拉一条线通到发电厂，我们也装了电表，我们也安了各样的开关，我们就把电都接通了。接通了你不开开关就不行，这个电就流不过来啊。那么你虽然有这些装置，等于空设，那么你开电门，哇，这个电就通了，灯也亮了，电扇也着了，冰箱也就整个的电就通了。你必须开电门。照样一个基督徒他与神相合是接通的意思，他必须与神相交。相交的意思就是要让那个开关老开的与神的不断的交通。这个交通啊，在圣经里是在约翰一书，约翰一书这本书啊，就讲到与神相交这些事情啊。我们来看一下与神相交，这个非常要紧，每个基督徒必须活在这个与神相交的这个光景中，你这才叫活在生命里。你不活在与神相交里啊，那就是死啊。所以很多基督徒名字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啊。我解释一下大家就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六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交，所以这个叫与神相交。那么我们与神相交是灵，不是肉体。我们的灵呢，要有三个原因就跟神交不通，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原因就是罪，因为从前啊，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那个灵是死的，我们那个被罪毒死了。那后来因为信耶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将两下合而为一，耶稣就把我们跟神在灵里头给接通了。那么接通以后呢，你不能再有罪进来，这个罪只要一进来就与神隔绝。所以一个基督徒要一天呢，要常常的检查你有没有什么罪进来。今天好多基督徒信了主以后就不注意这个事儿，所以虽然外表是个基督徒，里头那个灵跟神却不通，名字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啊，这就是现在大多数基督徒的光景。我们盼望我们天天活在与神交通里，这个灵要跟神通，不能再有罪进来，所以我们一天要检查，像大卫一天检查七次，我们最少也得检查三次吧，啊，要加上早晚每一吃饭的时候都祷告都检查一下，那五次也差不多啊。所以一个基督徒他要常常检查有没有罪，使我们与神隔绝，这非常要紧。那么第二呢，我们有没有爱在里边，这个在圣经里啊，一个基督徒里边呢必须满了爱，神才在他里边。我们读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六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与神相交就是神在我们里面，我们在神里面。那么但是呢，你若没有爱，神就不到你里边。所以我们再读约翰一书啊，这个光明中行啊，也是有解释的。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九节到十一节，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那个眼睛瞎了就是心被堵住了，心灵的眼睛被堵住了。所以一个人呢，不能有恨。我们说过了，一个信耶稣的人是满了饶恕，满了爱，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我们不再记恨什么人了，连仇敌我们都要爱，爱仇敌啊，那你还有什么不爱的？所以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里就是爱，他有爱他那个生命就是活的，没有爱就是死了啊。他一恨那更糟糕了，那与神隔绝，毒死了，黑暗叫他眼睛瞎了。所以他跟神交通必须在光明中，光明就是爱。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再恨任何人，我们也不能嫉妒，也不能纷争。我们一恨啊，恨这个好，你恨他吧，你恨他，他未必知道，他可能还是猛叉叉，他完全不懂，完全不知道你在背地恨他，可是你自己先吃亏了，你的灵马上就跟神不同。所以一个基督徒啊，无论如何我们要注意一件事，就是不要有恨，连仇敌我们都要爱他啊，何况我们平常所接触的人，或者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家里的人，更应当爱。所以在圣经里讲啊，第二，这个与神不通就是恨；第三呢，是这个使用的方向的问题。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这里就说到那个生命平安死啊，这个光景。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 随从灵的人，那个圣灵的圣字有小点是没有的，体贴灵的事，体贴肉体的人就是死，体贴灵的人就是乃是生命平安。人要跟神交通，不能用肉体，肉体是跟物质世界来交通的啊，我们眼睛看，耳朵听，鼻子闻，嘴巴尝，身体接触，这叫物觉，是接触神创造的万物的。我们也不能用魂，用思想感情意志来跟神交通，那也交不通，因为那是跟人交通。我们跟神交通必须用灵啊，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神是灵，那么你的灵呢怎么办呢？你要体贴灵，随从灵，你活在灵里，这个灵就跟神交通。假如你体贴肉体，活在肉体里，随从肉体啊，放纵肉体的情欲，天天为肉体打算，为肉体活着，你的灵就又不同。所以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一个基督徒，有的你看他虽然信主了，好像重生了，有生命了，但是他体贴肉体的时候，他与世界的人没分别，因为他那个灵是死的啊。只有他体贴灵的时候，他才生命平安。所以今天我们就懂了有三样阻碍我们与神交通的，第一就是罪，第二就是恨，第三就是体贴肉体。我们若活在灵里，我们满了爱，我们没有罪隔绝，我们与神就畅通无阻。等到畅通无阻的时候，这个时候叫什么呢？灵第一个叫重生，第二叫交通，第三呢就叫运行。那么你跟神畅通无阻了，这个神的灵就在里头运行，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所求所想。这是基督徒最高的一个经历。基督徒不管与神交通，他还让神在里边运行，他的立志行事，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都是神在我们里头运行。所以我们立志，我们的魂行事，我们的肉体都让神在那运行，我们的灵当然跟神是交通了，神的灵跟我们的灵是通的了，那么通的了，连魂连肉体都要让神通。有人说什么叫圣灵充满呢？这就叫神的灵充满，便叫神使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便叫神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所求所想。神这么一运行啊，这个能力就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一个基督徒没有能力？他只是信了耶稣了，他想求说，神啊，你给我点能力，可是你一转眼他又跟神失去了交通啊。今天我们的大问题就是我们的灵跟神有时候通，有时候不通。刚一信主的时候通得好，信主久了慢慢的皮了，基督徒变成老油条了啊，就只是在形式上来敬拜神，那个灵又不通，又贪爱世界了，又体贴肉体了，又有嫉妒纷争了，灵就不通。我们通的时候少，不通的时候多，这就是生命不长进。基督徒应当天天活在这个与神密切的交通里，无论什么时候我们的灵都跟神保持这个畅通，没有罪，没有恨啊，没有体贴肉体，我们都活在灵里。那么这样呢，我们的灵就跟神保持畅通，神的灵在我们里头就自由地运行。通畅的时候就是神的灵运行，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立志行事，我们的肉体的活动，做什么事儿，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这样一运行就有能力出来，所以一个基督徒完全属灵的时候，完全让神运行，他就 有能力。那么这有了能力干什么呢？第四个最高的阶段了。基督徒第一是与神相合，第二是与神相交，第三是与神同行，就是神运行，让你做什么做什么，让你到哪里到哪里，二人同心就能同行。神，你的心思意念都给神的灵运行，都是他在那里立志，让你立志行事了。到了这个时候，这个基督徒啊，他的生命算达到最高峰。与神相合是第一步，这叫重生；与神相交，这是交通，是第二步；第三步，与神同行，不再走自己的路，完全按照神所定规的引导的去走。啊，与神同行，这就叫神的灵在里边运行了。那么这个呢，生命达到高峰了，基督徒的生命成熟，啊，有力量。那干什么呢？第四个，就开始要与神同工，因为神的灵能够指挥你了，神的灵能在里做工了，能够运行了，让你立志行事都听他的了。那么到这个时候呢，神就要你与他同工。所以前三个没有奖赏，只是喜乐充足啊！你与神相交，喜乐充足，神在你里头运行，你能发光啊，这个都没有什么奖赏，这基督徒应当的。但是呢，到了第四步了，与神同工，你就要有奖赏，因为你可以与神一同做救赎之工，到处去传福音，你也能够与神一同做建造之工，去在教会里头去造就信徒啊，让人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你去帮助这些。那么你这两个工作，第一个工作叫做救赎之工，就是耕种田地，撒种了，浇灌了，然后收割了，那这个都是我们要做。建造之功呢，就是把带来的信徒进入神的家，你要好好的栽培训练，你要用神的话，像大锤，像火啊，像凿子，像良人的剑来雕刻。所以把每个弟兄姊妹们都从那个顽石的状态给他雕刻成美丽的大石头，然后借着主的爱啊，借助圣灵，就把他们建造在一起，成为灵宫，成为圣殿，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么这么一建立呢，将来这个天上的全家就出来了。我们现在地上各家，在地方教会，在地上的教会来做这些工。那么以后这些建造过的石头都配搭好了，都练习过了，实在没棱没角啊，都能够配搭，将来在天上就是建立天上的啊荣耀的那一个组合。所以在以弗所书啊，他到了第四章了，就特别提到这个建造之功啊。第四章我们念一下，第四章第九节，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耶稣基督他升上高天，要统管万有，但是他还没有这个身体，没有这个统管宇宙的这一个执政团，这个组合还没有。那怎么办呢？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士，他就赐了五种恩赐。这五种恩赐呢，就赐下来，照着个人的容量、信心啊，他给我们。他就第七节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是基督量的，量好了给我们的，所以他赐了这些恩赐。这些恩赐干什么呢？第十二节，就是做这个建造之工啊，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所以建造之工啊，是最后一个工作。把救赎的人救来以后，已经进入神的家，是神家里人了，这样才建造，才开始在他身上要做一个工。做什么工呢？做捉磨的工。这个捉磨的工不能急的，要慢慢来的，跟传福音不一样。传福音可以快一点，我举个例来说，传福音呢就好像打石头，到这个山上呢找这个好石头，美丽的石头，可用的石头，然后呢就在那个山上那个石头里头去找缝，找着缝以后在那儿就打洞，打了洞以后把炸药搁里头，然后呢勾上线拉得远远的去按电门，一按电门呢那个电勾火过去了，炸药就爆炸，就把石头啊就开下来了。但是这些石头都是不规矩的，都是有棱有角的，然后这些石头呢就要找石匠拿着凿子在那里琢磨打，现在更进步了，有大机器来磨了，来磨这些石头，把它磨成柴啊，原来的石头叫原石了，等到把它弄得方方整整了，那就叫石材啊，材料。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容易，这是传福音。传福音呢，人的心刚硬像石头，你要找它的缝，哪一个地方它有一点缝，你就在那儿打个洞，它有需要，它有软弱的地方，虽然它很硬，但是它还是有缝，打一个洞以后呢，你就把神的话放在里头，你躲它远一点，你为他祷告，你一祷告那个话在里头爆炸，因为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神的话砰一爆炸，他的心呢就软下来，他就破碎了，那他破碎以后呢，这个石头就出来了。这样假如你不建造，他就变成一个绊脚石，丢在外边堆一堆更厉害。所以这些没有经过建造的石头，虽然堆在神家都是绊脚石。所以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所以今天教会不是光传福音，还要攻克己身。传福音是救赎之功，攻克己身是建造之功，所以我们还要磨石头。所以今天教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没有建造啊，都是些原石在教会里，这些石头都是棱，都是角，建不起来，建不起来的时候堆在那儿都变成绊脚石。所以人家到教会来不看还好，一看嫉妒纷争吵吵闹闹争权夺利论大论小，结果人家一看都不信了，这都是绊脚石。假如经过破碎，经过攻克己身的功课，大家都建造好了，那神的荣耀就要充满在教会里，那是建造之功。所以三个工作，后边两个工作有奖赏，盼望弟兄姊妹们，你的生命达到最高峰，与神同工。我们今天就查到这里。